上回书说到刘备借着劫杀袁术的机会跟曹操要了50000大兵，带着关云长、张飞、朱灵、陆赵离开许昌，急行军往前走，走出几十里地去了，刘备突然间一勒马，耳里传令我兵且住。关云长非常奇怪，大哥您走得这么快，干嘛要止住兵将啊？二弟，听我的话，止住兵将，立刻扎营。关云长不能再问了，传下命令，50000大兵止住了，立刻扎下一座营寨。刘备告诉张飞，你马上布置人守营，要严阵以待。张飞也得听话呀，指挥兵将守这座大营，在营门外一周，一杆旗一支兵，一杆旗一支兵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就好像马上要来敌人似的。哥俩全都布置好了，刘备立刻传下命令，来擂鼓声仗。大营里巨将鼓响，刘备、刘玄德升作中军大帐，刀副手、绑副手、中军官、旗牌官、都粮官、司城官分立左右，刘备在当中间端人正坐，就坐在帅案之后，左边是关云长，右边是张飞，仗剑而立。刘备跟关云长心说，大哥今天升帐这是干什么呀？刚刚坐稳了，外边蓝旗小校腾腾腾往里跑，跪在刘备的帅案前报。刘备用手一指，何事禀报？启禀刘皇叔，现有曹丞相大将许褚将军带兵至此，请您出营相见。关云长心中似乎明白了，刘备用手一指，既然许褚将军到此，命他报名而进。遵令。小校赶紧出来了，许褚将军，刘皇叔传下话来，命您报名而进。许褚心说，我追了这么半天，好容易追上了，这扎下营还让我报名而进。没办法，现在刘备是军中主帅，许褚立刻甩灯离鞍下马，有人把马接过去，迈大步往里走。来到中军大帐，许褚告进，许褚告进，许褚拜见皇叔。刘备一看许褚全身披挂，刘备明白了，这一定是曹操已然知道我要离开许昌，不会再回来了，命许褚把我追回去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扎下这座大营，不然的话，许褚指挥兵将得把我这几万大兵打得落花流水呀。刘备微微一笑，许将军来见我刘备有什么事吗？刘皇叔，丞相命我前来，请您速速带着50000大兵回归许昌。哦，许将军，你有所不知，是曹丞相奏明天子，传下旨意，命我带领50000大兵前去截杀叛臣袁术。丞相既然知道我发兵，为什么还让你传下命令让我回归许昌呢？丞相就是派我来见刘皇叔，丞相差遣，我焉能不听？好，许褚将军，请你回去禀报曹丞相，说我刘备既然受命于天子去讨伐叛臣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徐将军，请退出帐去。嚓嚓嚓嚓嚓，许褚往后倒退了好几步。许褚一琢磨呀，刘关张弟兄到了许昌之后，曹丞相经常把刘备请到相府，两个人对坐饮酒。那曹丞相举荐刘备在朝中为官， 感情还不错，只是让我把他们追回去，并没说干什么呀。现在刘备说了，将在外，军民有所不受，不是没道理。奉天子之旨去截杀袁术，我要跟他动武，恐怕刘备不听我的。许褚想到这儿，再一看刘备身背后关云长、张飞呀，谁不知道关云长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，张飞掌中一条大枪，哥俩刀马娴熟，武艺高强，无人能敌呀。许褚一想，我要真得罪刘备，丞相在怪罪我，我原战将我也放不上。人家刘备说的很有道理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得了，干脆我回去禀报曹丞相了。既然如此，我许褚告辞，不送。许褚只好迈大步走出中军大帐，穿过辕门，来到帐外，上马带着500轻骑兵回去禀报曹操。许褚刚一走，刘备立刻传令拔营起寨，急行军。刘备带着5万大兵走了。咱们单说许褚、许仲康回到了相府，把这件事跟曹操一说，郭嘉用手一指，丞相如何？刘备世之枭雄，人中豪杰，他一定不肯回来，他其心已变。冯骁啊，我派着两员心腹战将朱灵、陆赵，那是替我监视刘备。郭嘉跟程昱也不好再说了，朱灵、陆赵这两个人能是刘关张弟兄的对手吗？其实曹操现在心中早就明白了，等刘备一走，郭嘉他们一进来，曹操就清楚了自己这事是办错了。但是曹操从来是不承认错误的，郭嘉跟程昱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好退出曹相府。咱们单说刘备、刘玄德，5万大兵来到徐州，在城外采看吉地，扎营下寨了。镇守徐州的那是曹操的心腹人车胄、车刺史，听说刘关张弟兄奉曹丞相之命大兵到此，赶紧出城迎接。咱们书就不说废话了，刘备安置好了兵将，让朱灵、陆赵看守这座大营，自己带着关云长、张飞进城，看见了自己的谋士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，然后来见自己的二位夫人甘夫人跟糜夫人。这就是刘备有心眼啊，自己带着二弟、三弟到许昌，跟着曹操，家眷跟谋士都留在徐州。当然家里边设宴，说起客气话，骨肉团圆了吗？刘备马上发出探马打探军情，探马回报袁术的人马已然到了，前路先锋关是大将纪灵。刘备马上出城点齐兵将迎敌袁术，两支人马离着近了，尘头起处已然看出来是袁术的兵将了。刘备吩咐一声，我兵列开阵势。大队人马把阵势列开了，前边纪灵也把队伍列开了，谁都认识谁，用不着互相答话了。大将纪灵青铜盔甲、斗青战袍，掌中巨齿飞镰、三挺大砍刀，来到两军疆场。张飞用手一指，大哥带我前去枪挑纪灵。三弟你可要小心，大哥您要放心吧。张飞双足一点蹬，邓克飞虎山催坐雪马，掌中大枪来到两军疆场。对，纪灵你可认识俺张飞？纪灵心说，谁能不认识你呀？二话不说往前一带马，唰，搂头盖领就是一刀。张飞荷枪往上一接，大将纪灵搬刀头现刀嘴，张飞拿枪往出一架，两人二马错蹬就冲杀在一处了。两边的兵将鼓响呐喊，声音叫战，杀呀不如三将军杀呀。俗话说得好，战以气胜， 按说大将纪灵掌中一口大刀，那是袁术手下最勇的一员战将，但是袁术此时要把自己的帝号让给袁绍，这个开路的先锋可不是打胜仗的先锋，所以纪灵心情就不对。两个人马打盘旋，冲杀在一处，杀了二十来个回合。二马错蹬的时候，张飞手拿大枪对准了纪灵的哽嗓咽喉，扎！大枪往上一扎，纪灵拿刀往出一磕，突然间张飞把大枪撤回来，那张飞枪快极了。纪灵以为他撤枪变招了，大刀刚往过一转，张飞枪猛地往下一扎，枪扎哽嗓咽喉是假的，扎他的肚腹才是真的。大枪往下一扎，纪灵再想拿刀往出磕，来不及了。张飞这枪就扎到纪灵的肚子上了，啪一挑，扑通一声，失身坠地，这匹马就落荒而去。张飞高兴了，把枪往空中一举，大哥二哥杀！刘备立刻指挥兵将往前冲杀，这一阵大杀大砍呐！刘备、刘玄德掌中双股剑都动起手来了，再加上朱灵、陆绍，还有关云长这口大刀，削瓜切菜一般，杀的纪灵的人马是望风而逃，大部分都跪倒归降刘备了。这回刘备是打了个胜仗啊，而且得了不少袁术的粮草辎重、刀枪器皿。刘关张弟兄收理战场，然后大队人马继续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忽然间听见前边炮声一响，大两杆龙旗开处，刘关张弟兄立刻勒马停蹄。只见前边袁术的大队兵将到了，两杆龙旗左右一分，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杏黄缎色大道旗，上绣九条金龙，在金顶黄罗伞下，袁术胯下逍遥马金鞍玉佩杏黄车手，马挂威武灵双蹄胸，袁术就坐在了逍遥马上压住全军大队。这袁术长得特别瘦，骨瘦如柴，尖嘴猴腮，身高七尺，面似姜黄，一看就是得了重病了，稀拉拉的三绺胡须，长得不好看，穿的却是皇帝的盔甲，头戴黄金盔，满嵌明珠，光滑灿烂，身披黄金大叶甲，龙冲口，横雕环，胸前虎心镜，身背后糊了金顶，杏黄缎色八杆护背旗，上绣金龙，师门带三环套叶搭钩，肋下佩戴一口纯金的宝剑，绿纱一皮鞘，金饰件，金铜口，杏黄绒绳满手，双锤倒挂灯笼穗，鱼套尾满都是真金搭钩，杏黄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，杏黄缎子的中音云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金凳之内，手里拖着一口金背大刀。刘备一看不由得气往上撞啊，往前一带马，对，对面可是叛臣袁术吗？袁术一看对面的刘备，不由得气往上撞，刘备，你也敢直呼我袁术之名？你不过一个知席范吕的小儿，你也敢跟我列阵一战吗？刘备、刘玄德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。袁术啊，亏你还说得出口，你家四世在朝中为官，吃的是大汉的俸禄，而今却叛反国家，今天有我刘备在此，你休想逃生。好你个刘备， 天下人，我服谁我也不能服你这卖草鞋的。上！袁术一声令下，想着让手下兵将上啊。这些兵将早就听说了大将纪灵让张飞拿枪给挑死了，谁还敢上啊？关云长一看，大哥杀吧。刘备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，杀！大队人马往前一冲，这皇城不禁打，马上带着残兵败将往下就跑啊。刘备的人马往前这一个杀呀，那张飞这条大枪劈尺不是就跟扎蛤蟆似的。关云长打刀削瓜切菜一般，再加上朱灵鹿绕，刘备的双股剑，五万人马这一冲杀，把袁术的人马打得惨败。袁术后边还有点辎重呢，没想到袁术往回一败，才得报这些辎重被原来两员战将雷伯、陈兰都给抢走了。袁术败的是惨呐、好容易来到江亭，后边才没有追杀之声。袁术累坏了，甩凳离鞍下了马，有人把他扶到江亭之上。袁术之喘气啊，来呀，蜜水伺候。皇上吗？他想喝蜜水解解渴，没想到手下人跪在了袁术面前，命上只有雪水没有蜜水呀。那意思您瞧瞧，当兵的全都死了，只有鲜血，您还想喝蜜水呀？上哪给您找去呀？袁术微睁二目看了看此景，哎呀，大叫了一声，跟着哇，一口鲜血喷出来，昏倒在地。手下人再叫，袁术就睁不开眼了。就这样，建安四年六月，袁术袁公鲁称帝之后，死在江亭。要怎么后来曹操说过，要不是我曹某，得有几个人称帝，几个人称王啊。所以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，确实在当时起了安定社会的作用。现在袁术死在江亭，他有个侄子叫袁印，就押着袁术的灵柩还有全家老少奔了庐江了。没想到走到半道上，被他手下一个战将徐求给杀死了。徐求得到了传哥的玉玺，马上跑到许昌献给了曹操。曹操可乐坏了，立刻封徐求为高陵太守。从这时候开始，传哥的玉玺就归了曹操。刘备知道袁术已然死了，一边犒赏三军，一面写奏章深表朝廷，并且给曹操写了一封信。写好了之后，就把朱灵、陆赵两个人叫来了。二位将军，现在袁术已然死了，我刘备写好了奏章，给曹丞相写了一封书信，二位将军受累，请回去吧。什么？刘皇叔，您让我们回去，您呢？啊，我刘备打算在徐州住上几天。刘皇叔，那么丞相这五万大兵呢？二位将军，这五万大兵就留在徐州。说到这儿，刘备变脸了，把脸往下一沉。朱灵、陆赵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拿着刘备的奏章还有给曹操写的这封书信，离开徐州回许昌面见曹操。曹操气坏了，好啊，朱灵、陆赵，你们两个人纯粹是废物啊，我让你们去监视刘备，怎么自己回来了？把五万大兵都留在徐州，来呀，留着无用之人惹我曹操生气，推出去杀。几位谋士赶紧过来了，丞相，您杀他们干什么？二位将军只不过两员偏将，兵权归了刘备，他们两个人也奈何不了刘关张啊。哎， 曹操心说我中了刘备的计策。荀彧在旁边就劝丞相，您不要着急，趁着刘备在徐州站脚未稳，我荀彧略施小计就可以除掉刘备。文若即将安出，丞相，您可以给车胄将军写一封信，让他把刘备捉住送到许都。好，召计而行。曹操立刻就给徐州刺史车胄写了一封书信，让人骑着快马到徐州下书。车胄接着信一看，哎呀，曹操让我捉住刘备送到许昌，这关云长、张飞可不好惹呀，想办法得制擒，用什么办法呢？车胄想着想着，想起一个人类，想起曹丞相的心腹陈登、陈元龙。来呀，有请元龙。陈登赶紧来见车胄。车刺史，您找我有事儿吗？你看，这是丞相书信。陈登拿起曹操这封书信一看，陈登脑子飞快，就想出主意来了。车将军，丞相的书信我已然看完了，不知车将军有什么吩咐？文龙啊，你是丞相的心腹之人，杀刘备容易，可是关云长、张飞武艺高强，不知道元龙有何妙计？车将军，现在刘关张弟兄在城外安民，并没在徐州城里。我听人说，他们哥仨今天夜里就要回到徐州。这么办，将军您呢，带领1000兵将是在瓮城里头埋伏好了，我呢在城头上带着弓箭手、弩箭手守城。只要是刘关张弟兄一回来，我马上传令射箭。刘关张弟兄的队伍不能上前，他们哥仨要进城，您就放下吊桥让他们进来，到了瓮城这儿，您指挥1000兵将杀上前去，就能把刘关张弟兄生擒活捉。好，元龙啊，咱们就召计而行。这个瓮城呢，现在咱们是在北京看不见的，过去是有瓮城，就是外城门里边、里城门外边这个小城叫瓮城。小小的瓮城在这儿要摆上1000兵，那就是人挨人了。城上头再有灰瓶、炮子、滚木、雷石、强弓、硬弩，要打算杀进城中就不容易了。同时车胄跟陈登就杀出探马去，看看刘关张弟兄到底什么时候回城。布置好了之后，借着吃饭的功夫，陈登回家来见他的父亲陈规。爹，曹操来信了。陈登就把这件事儿跟父亲陈规学说了一遍。陈规一听大吃一惊，元龙啊，你怎么给车刺史出这主意啊？怎么了爹？刘关张弟兄没有防备，这要是中了车胄的埋伏，刘关张要死在车胄跟你的计策之手，你我父子还有何面目活在天地之间呢？关云长转城斩车胄，下回再说。